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觉得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Hello，
想一下。
Hello， 我们不是在课堂上。
我不太会想要用媒体的标签。
可是你觉得现在有哪个媒体是严谨的吗？哎，对不起，我好像很凶。欢迎来到 Section 弹性 Fry， 我是杨。今天呢，又是要访问年纪跟我差别有点大的小朋友。之前有访问过。网络性时代嘛，然后他们是一群大概是16到18岁之间这样子。那今天也是访问两位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来请两位朋友先自我介绍。
Hello， 我是西安娜。
Hello， 我是阿布。
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我们账号叫做莫名其妙，是 IG 账号，然后也有 Podcast。
OK， 好，那关于他们这个团体到底在干嘛，或是这个他们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最后会再讲。然后到底是我先发现你们，还是你们先发现我的了？
因为我是很早就知道你的账号，
很早是 20...
就是在做节目之前
是
做这个账号，2019吧。
哦，那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哇，谢谢你，好感人啊！请问阿布，
我是因为他才知道的。
好，很好，谢谢。好的，好，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或什么因缘际会下，应该也是就是 Instagram 就是会问你相关的内容吧。然后总之呢，那时候很早期就有想说啊，有一天可以，因为我觉得很酷，因为就是知道是年轻人。就是跟我差很多，我今年30岁，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好，总之就是我知道是年轻朋友，然后就他们在关注性别议题，然后我就觉得哦很不错，然后我、哦、好像很久以前就有想说要访问，但我忘记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忘记，然后最近又想起来这样，然后我觉得也很刚好，就是前阵子访问那个网络性时代的这群高中生们，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收获很多，因为我生活周遭很少十几岁的朋友，然后我听到跟我不同的年龄层或是不同的成长背景的人在分享各个观点的时候，然后不管是面对情欲议题或是性别议题，我都觉得很酷，或者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猜也可能是因为这样让我想到说，哎，我好像要访问你们，然后一直还没有送出这个邀请，对，总之就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次的访问。那在他们的社群账号的介绍栏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明确的给自己一些标签，其中一个标签呢，就是他们是自学生，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先从自学开始这样子。然后在听你们节目就想说，哎，奇怪，到底是不是自学生？因为一直讲学校发生的事，对，所以想要问你们。就是你们到底是不是自学生，然后自学生到底是什么？
我们算是前自学生，因为我们都已经毕业了，然后我是高三才自学，所以我不算大家一般认识的自学生吧，我是因为有个人原因，然后所以我前面都在学校，所以我会有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然后阿布他是国中在自学团体，然后高中又回到学校，后来又自学，所以我们中间就还是会有，他也有一段就是学校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讲到。
因为我听你们，我忘记是哪一集，然后就有讲到自学的分类，因为你刚刚说阿布是
自学团体，
对，那这部分阿布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自学分类有哪些，然后大概是什么，简单就好了。
主要可以分成是个人自学，其实全名叫做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然后也有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然后还有比方说跟学校合作自学。然后个人自学的话，就是要跟教育部提一个申请，然后如果有通过的话，就可以照你自己的方式或者步调去学习。然后跟学校合作自学，就是除了要通过教育部那边，还要跟学校开会，然后跟学校讨论，比方说哪些课要去学校上，哪些要自己学，然后分数要怎么计算，功课要怎么教这些问题。然后 另外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就是不同于一般体制的学校，它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实验性质的教育方式，然后不会跟着课纲走这样子。
OK， 那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有自学这个选项，所以我完全不会想说哦 OK 我有这个选项啊，我可以选择这个选项或我要选择这个选项。所以下一个问题我想问是，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自学这个选项的？那为什么，当然我知道你们还是有学校的经历，那为什么曾经是选择自学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觉得我好像可以试试看。
国小的时候知道，那时候是因为阿布要去那个实验教育的学校，然后因为我们的爸妈都认识，然后就他的爸妈有跟我爸妈讲，然后就有在讨论说就是要不要也让我去。
诶，我可以问是国小的什么事？就是你说升小一那时候
啊？没有没有，是国小毕业要去国中的时候。
哦 OK，
我们国小就是一般学校，然后我们的同学，然后他国中去实验教育学校，那时候我本来也要去，只是没有名额了。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有知道有自学这件事情。
那最后，因为你刚说你是高三的这段时间是自学嘛，
对，
为什么要选择自学这个方式？
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要比赛，就是会要常出国，所以学校就会一直请假，然后高三又是在准备学测，然后学校就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
插播一下，你就是打球的人。
对，
我在你的节目上说哦，因为我要打球什么什么打球，
对，
所以比赛是跟球有关的比赛。 OK OK，
然后学校就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我就觉得很烦。想说那不如，就既然都是在考试的话，那我其实自己在家也可以。嗯，因为那时候高二我没有分班，然后就是觉得老师同学什么跟我不太合，觉得好像自己在家比较好。对，所以就跟妈妈讨论一下，然后就申请。因为阿布已经有申请过了，所以我就问他一下，就是一些要就是什么申请的事情这样，所以就高三自学。
那阿布呢，就是当时你刚刚说是国中是实验教育嘛，所以就是家长的决定嘛，还是你自己也有想要这样的选择？
那时候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就问我说我有没有特别想要去哪一个国中，那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会跟大部分的同学一样，就是去学区的国中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有认识的人是在我去的这个实验学校，然后就我妈妈去了解了一下，就觉得还蛮可以认同他们的理念的，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就投了一些自己的资料去，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正在招生，所以然后也有很幸运的有通过面试，然后被录取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有认识的人，所以接触到的。
那后面呢，有其他自学经验吗？国中之后，
后来国中国三的时候是通过会考又考回就是一般公立高中，然后高一下的时候转成跟学校合作自学，高二下的时候变成个人自学这样子。对，
不好意思，我刚刚有点 miss 掉，所以跟学校合作的自学跟个人自学最大的差异在哪？
跟学校合作自学就是我有一部分课还是去学校上，然后
对，觉得自学的好跟坏是什么？
好处就是可以自己控制时间，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我就是很不喜欢被别人管，就老师叫我去做什么我就不想去，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班导就是管很多的那种，然后就一天到晚在跟他吵，就是这个我不想要，那个我不想要。然后自学就是反正没有人管你，因为我爸妈也不太管我，就什么时候要念书，什么时候要练球，然后要干嘛干嘛都自己决定。然后坏处就是作息变很不正常，因为都晚上就是念书然后睡很晚这样。
所以你是那个夜猫型？
对。
你的作息是什么？我想知道
作息就是
太低调。好，没关系，
两点睡。
OK， 那几点起？
十点左右。
还好吧，这很好。
很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可以。那我有一个好奇想问，就是可是因为你打球，你打的球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吗？
对。
那你不觉得这很吊诡吗？就是我会觉得打球的人，因为像我也是很讨厌别人叫我 做什么、那像所以我就很讨厌球类。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比赛特别是球类运动或是团体的球类就会有很多规则，那个东西就是我本身相对抗拒的，就很喜欢一个人做事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吊诡吗？还是还好？
好像有一点突然发现
抓到你的 bug、okay、
对，但我觉得就是跟别人配合和被管还是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我打球的时候是跟平常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我打球的时候就是什么事都可以配合别人，然后我自己的时候就是什么事都不行。
好了，我帮你解释，就是你对球类运动非常热爱，
对，
热爱到你愿意团队合作。好，那阿布呢，你觉得自学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
我觉得好处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去学自己想学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对我个人来讲好处是，就我高中之所以要选择自学，是因为我在那段时间经历一个，就是经历好一段时间忧郁跟焦虑，所以就是我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所以我才觉得就是透过自学，然后我可以更多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去找回我自己的一些力量跟生活下去的动力这样子。然后对，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先维持我自己的心理健康，我才有办法去思考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之类的问题。然后坏处就是要自己去找学习的资源，然后还有就是像对我这种很内向然后又有社交恐惧的人来说，就是不会有什么同侪。然后还有就是自学最容易被人诟病的就是大部分要知道有自学这件事情，然后能够选择自学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家里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小孩才有办法做的选择。但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有选择自学的权利，但是我觉得就是现阶段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想那个回复一下你刚刚说，就是你因为你提到其中一个坏处，是因为像你就相对内向的人，那这样就是真的会没有同侪，因为假设学校是一个环境逼迫你有同侪，但我觉得好像也，如果你知道你是不需要的人，好像也 不一定要有同侪啊。我突然讲话好像很厌世，对不起哦各位。就是虽然我在学校期间我是很快乐的啦，就是学校我刚刚讲的，我早期不知道有自学的选项，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但我也没有觉得说哼，早知道我就选自学，也不会，因为我觉得反正我有点命定论，所以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比如说我是越来越因为出社会，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偏向内向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那个16型人格，那我以前是外向型人格，然后后来变内向型人格，这样不要看我这样，我其实是内向型人格。对，好，然后所以你刚说因为你自己的身心状况，然后你选择自学，所以自学真的有帮助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
有我大概可能3天之后就恢复原状了。
也太快那还不如请假3天。
请假没有用。
好了，我懂我懂。那我突然想要讲一件，就我有 memo 在我的房纲里，就我自己的小笔记，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算不算自学的好处，然后这句话我忘记是 Sienna 讲还是阿布讲的，是你们自己节目上讲的。这句话是说知识本身是没有分类的，
他讲的
啊，
对，
是阿布讲的，是不是？好，没有，因为我会觉得学校教育就是每一堂课有每一个专门的科目，然后我就是这就是它是很零碎很拼凑的，然后我准备也是就是学校学的是这样，然后考试准备也是这样，但我是也不确定你们自学自己的准备的方式或状况。可是像我后来长大在学习我自己有兴趣的时候，就会认知或发现这件事情，就去除掉科目，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会不会是自学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把我自己长大后的自学放进这个框架里来讨论，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句话我听到说是真的是鸡皮疙瘩，就是这不是当年的我会讲出来的话，然后这也不是当年的我会有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个 idea 很棒，这样子。下一题就是也是在你们自介上有写说你们是108课纲的白老鼠，然后我在想说108课纲这件事情对于自学有什么影响？ Sienna 因为你是高三那个自学嘛，所以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那时候去就是教务处找老师说我要自学的时候，他就非常认真的跟我说建议不要，因为我们是108课纲第一届。然后问题就是因为很多我们新的制度根本就 我们是什么滚动式修正，就是我们一直在改东西，然后一直到我们考学测前还是一堆东西都一直在改，所以如果你不在学校就比较不容易接收这些资讯，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是完成的个人自学生的话，就等于他不会在学校体制内，所以学习历程档案那些东西都要在另外的，但教育部也还没有就是做好，真的做的把自学那部分的就是学习历程那些东西做得很好，所以就可能会中间出现有些问题。可是第二个部分我是没有，因为我后来是选择跟学校合作，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只有资讯接收比较不方便而已。
所以你本来是想要选个人自学的话，就变成跟学校合作。
对，
OK。 然后我补充一下108课纲的因为 我有朋友在教高中的选修课，然后我想说什么叫高中选修课，高中哪有什么选修课，因为我那年代没有嘛。然后我知道像刚刚有提到的学习历程档案，就是教育部的美意是说，以前我们也是就是高三要申请大学要准备备审资料，如果你是要用申请入学的方式，那就是大家就是会哦，早期那个年代还要印纸本，然后很厚，然后就是做得很漂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会忙着准备。然后我听说看了一些报道，就是说为了不要高三就是那时候申请才准备一头拉苦，所以是希望每个学期还是每个学年就上传好，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做的不管是报告或是你出去参访或是你去做志工 whatever， 就是任何你觉得你想要放上去的东西就放上去。那但是过了那个时间，过了那个不管是学期还是学年就不能放了，这个就是你的学习历程档案。
对，
好，好。然后我还知道，就是108课纲比较烦的是，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叫学测跟指考，然后你们好像也是学测跟
分科测验，
然后分科测验不考国英，意思就是国英你只能考一次，就定生死这样。
对，
那美意可能是就是说啊，你就少准备。那后来促期就是哈一次定生死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什么108课纲的改变？是我漏题的吗？
就是很多选修和探究
课。哦，对对对，刚选修，因为我的朋友好像是在高中教英文，可是就是用电影学英文，不，用电影讲议题，但是用英文。我也不知道在，就是我有点忘记那个内容是什么。然后好像就是你们有很多那个，就是非，就是不会像我们以前国英数自设那种很死的科目，然后是可以自己选的。对，然后就像刚刚 Sienna 讲，就是因为是第一届，所以可能不管，我觉得不管是教育部，就是上高层长官们，他们在想规划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知道实际做出来会有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第一线，在教学现场的老师可能也要应付说啊，原来是要这样，那我他们可能自己也还没有习惯那个教学方式。但我觉得最悲惨的可能是你们学生们，因为你们也不知道是现在到底是要怎样。对
对，
那阿布呢？那108课纲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就像 Sienna 刚刚讲，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然后主要就是学习历程，就是比方说自学生可不可以上传，然后还有说因为学习历程里面有一个部分是需要学校老师认证才可以的，然后可是自学生不一定都有老师，所以这部分要怎么认定，然后还有大学端会怎么判断，这些会怎么判断，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教育部在做各种决策的时候常会忘记自学生的存在，然后就是要过可能一阵子之后他们才会想起，哦，我好像忘记一群人之类的。
那你们对于自学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嗯，Hello，
想一下
，Hello， 我们不是在课堂上，很害怕，因为毕竟我也是那种在课堂上，我说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那个安静的人。好了，我懂，有吗？
有，我就我记得自学有一种说法是，它是教育选择权，就是它并不是因为学校很糟或是适应不下去，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自学生都是一群怪人，虽然实际上可能也是。有可能是
怪也没有不好，就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现在很喜欢怪这个。
对，我也觉得很棒，就是会觉得自学生就是一群跟就是没办法适应环境，没办法适应学校才去。虽然事实上也可能是有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就是学校和自学，你可以觉得自学稍微好一点点，你就去选，不用说因为学校很糟很糟，因为它就是一个选择权，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因为学校本来就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我还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酷，就是你及早发现你有这个选择，然后我觉得也就是趁年轻嘛，这样讲好吗？反正就是越早练习选择跟承担，因为我相信自学也有超多自学的麻烦，就像刚刚讲到的。那还有你们在自己节目上也有讲到自律的这件事情。那也许在学校帮你规划好几点到几点念什么，几点到几点学什么，这件事情可能是好的，因为别人帮你规划好，你就会按部就班的做。然后之后大学或是出社会，自律永远都还是要自己学习的。然后就是早晚开始我觉得都无所谓，但就是如果早一点练习也 OK。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自学的，就像你刚刚讲，我觉得是选择权的好吧，也有坏，就是练习
自己负责。
对，练习选择跟承担。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件事啦，就是练习选择跟承担讲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我会觉得也因为在学生的年纪，所以那个承担你会知道背后有人帮你扛一点点吧。對，你们有这样觉得吧？对，我还很怕想说没有啊，没有人帮我扛。对，就 我完全可以想象跟理解你们选择自学或是准备升学这件事情的压力一定是有的，但我还是会觉得说在这样的年纪跟环境，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长辈们会想要不管是支持你们还是实际上真的帮你们什么。对，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有的，所以那个承担也不会说哦，真的就是你全部要负责任，你自己说要自学的这种，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对，那我觉得如果听到现在的人，我不知道到底有谁低于18岁会听我的节目就是了，但我觉得就是自学是一件我会觉得是一件好事，至少是就这个有这个选择或知道这个选择是一件好事。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一个情欲的节目要讲自学。对，但除了是因为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身份之外，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每次都觉得我现在还是18岁，觉得很丢脸，但我的意思是我就觉得我每一天都在学习新知识，然后而且我这个学习是很主动性的，我就觉得我一直在自学，然后我终于在30岁的年纪或是20尾巴的年纪体会到自学的好。对，但这个自学不只是你们刚刚分享的体制内的东西，而是就是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自学连接到下一 part， 就是你们刚刚有说就是他们的社群在讲性别的东西，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学校应该教的不多，或是因为你们是自学的关系，所以你们这一个议题一定也是自学来的。那首先呢，想要请你们分享自己的标签或认同关于性别的。
我是非二元性别者，然后酷儿跨性别也可以。对，但其他我会，这是算是我自己的认同，但其他我会用的标签很多，就看状况。我用泛性恋、无性恋、无性别、中性、性别流动，就是都可以用。
哇，这么多。哎、欸，那我可以问你的 pronoun 吗？代名词？
类
OK， 好。阿布，
我是无性别或是非人性别都可以。对，
那所以 pronoun 也是类、OK， 你们会怎么跟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人介绍到底什么是非二元？
官方答案就是我们是一群不认为自己在男女二人框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的性别有可能是无性别、性别流动，或者是觉得性别不重要，我的性别干你屁事，就是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啊，不能，
差不多。
好的，我认识非二元这个词，或是所谓认识是实际了解它的意涵是什么，然后真的深入去了解它，真的也是因为做节目，可能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所以你看这我年纪很大了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怎么让这个标签放到自己身上，就怎么会有这样的认同。我想你们可以直接从小到大你们是怎么认识性别这个框架的。
我们国小的时候，我忘记健康课本还是辅导课本，上面就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性别光谱。
好棒哦。我们那时候只在学这是手，这个是脚，这个是胸部，这是子宫，也是不错啦，只是就是没有这个光谱。我光谱这个字搞不好是我大学才知道的。
可是这个现在好像又不在课本里面，就它只有中间短短一段时间有 教到，然后我们刚好是有学到的那几件。
嗯哼，然后呢，看到这个，
看到那个光谱，然后我就，它就是有你出生是男到女的一条线，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是，然后你看起来是的这样一条线，然后我就把出生填在最右边，是女生那边，然后其他都填在中间。
等一下，这个是学校课本，然后希望你自己做的，还是老师说大家一起来填，还是什么？
我忘记老师有没有叫我们一起填的，反正他就是有一个，然后他上面就写说可以圈出你自己的位置，然后就自己拿笔在那边圈。
这个是
小学
几年级？
我有点忘记了，可能三四年级吧。
好，那这个之后呢？
这个之后就学校就没有什么再接触了。我觉得我性别的历程主要是跟家庭有关。因为我们家就还算是蛮特别，就他们不太会有那种传统对女生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是很算是开放嘛，就是他们也不会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他也不会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说，你们是女生，你们要干嘛？他们也不会把他们的期待加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是很自由的发展。然后我小时候是有想过性别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说，因为一开始当然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女生，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当男生的话怎么样？我就思考这件事，然后后来想一想，觉得好像也不怎么样。那就是既然男生不要，那当女生呢？他说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就是我不就把它放在那边，我就没有太很去思考说，就我到底是什么性别。
那想这个时候是大概国中，
也是国小的时候，
哦，也是国小 ，OK。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很常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是那我是男生吗？我是女生吗？就好像都不是，然后但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边。然后国中的时候是就有同学在讨论自己的性倾向，然后是有做金赛量表，我测出来是双性恋，因为他也没有泛性恋或什么其他的选项嘛，然后我就双性恋，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就回家跟我爸妈分享那样，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好像就说国中的时候性倾向这些好像会比较容易改变，就你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就好，然后我就又把这个放在一边了。所以就是国小和国中我分别想过性别跟性倾向这件事情，但我没有很认真去确定我到底什么，所以就是想过然后把它放在旁边。然后是到高中的时候去参加了伴侣盟的一个营队。
Oh my god！ 你高中就认识伴侣盟，好好耶，大概很羡慕。好，继续。
然后就那个营队就是有讲到跨性别，就很多各种性别议题，然后也刚好认识非二元这个算这件事情吧。然后之后再就过一阵子，然后又突然想到，好像有非二元这东西要去查，然后网络上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然后就看了一阵子，觉得我好像就是这个，所以就把它拿来用了。
你刚刚说到放一边，我很好奇，你不管是对于性别的认同或是性倾向的认同，然后那个所谓放一边是指说你没有特别去想，或是没有特别跟同侪或是家里提吗？还是说那个放一边是
就可能去想别的事情了，就没有特别再去想这件事？
那你的比如说像你说你觉得当男生好像也还好，当女生好像也还好的这个心理的我不确定是纠结什么，或是探索或思考，你有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吗？不管是同侪还是家里？
那时候好像没有因为他对我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太严重的事情，就我常常就会想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想过就算了，
所以比较不会有那种比如说我之前遇过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是会有比较大的心理的纠结，那个纠结是会让他觉得不舒服的，就是他会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就是比如说假设他出生指定性别是女性，然后可是他觉得他好像不符合这样的性别，也我不觉得有，就当然比如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性别不安，可能也没有到那么严重，括弧严重，但就是会有那个比较相对纠结或矛盾或负面的情绪，但你的状况是比较没有的。
因为我的家人就也没有告诉，因为小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就不会有那个冲突感，就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是男生是女生也没有差，因为我能做的事情都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相对就不是那么重要。
OK， 所以后面的关于性倾向的状况也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纠结，就只是想一下好放一边。
对
好 ，OK， 那阿布呢？你的性别认同或者性倾向认同的历程是什么？然后从哪里学习得来的？
我基本上应该也是从国小的时候我就我从小就被告知说我是一个女生，但是我一直都知道我 并没有很喜欢被当成一个女生，然后我也知道如果我要进去像女厕或是女更衣室这类的地方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被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背后的原因，是一直到大概两年多前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在讲说 Facebook 有当时有四五十种的性别认同可以选，然后我就很好奇都是什么，然后就一个一个去查，然后就查到像无性别、非二元性别这些词，然后就觉得很符合我的状态，所以对，就是这样，蛮无聊的。
不会，就是你们，所以你也是不太跟除了 Sienna 之外的同侪讲，就是关于比如说哦，你觉得去女什么什么女厕或女更衣室不舒服，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不是被社会认定的这个性别，有分享这种心情吗？除了 Sienna 之外的人，
他小时候也没有跟我讲。
哦，OK，
就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被拿出来讲的事情，
所以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那个不舒服，那好，那个不舒服你会跟家人讲吗？
不会，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不舒服。
对，
哦，你觉得大家都跟你一样不舒服，是不是？
我当时一开始我还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洁癖或者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去这个地方很不舒服。但我发现如果是那种像比较小的餐厅，如果它只有一间厕所，它就不会特别分性别。但如果在那种状况下，我其实就蛮 OK 的，所以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好像不是因为敢不敢进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是因为性别这件事情。
可是洁癖也不舒服，我也会跟别人讲啊，就好像比如说，我觉得说，哦，我好像会认马桶这种，你知道，我所谓的分享也不是说哦，真的好不舒服来关心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就是让其他人知道这个事实。好像还是你也因为你是内向型人格，
超级内向，
是吗？所以就也没有特别。
啊，就是我还蛮多事情都不太会特别去跟别人讲的。
那你阿布，你家里的状况跟 Sienna 是比较像的吗？就是也沒有，
差不多。
哦 ，OK。那学校方面也不会教嘛？但是同侪之间，因为你们也不会讨论，还是其实你们的同学会讨论？
就看人。国中的时候就有遇到一群还蛮合的，就我们一起看 BL 小说，然后一起做竞赛量表之类的。但高中就没有。
但那个比较像是对外的，我的所谓对外是指说讨论这个量表或是讨论必有的内容，而不是讲说自己的认同、自己的感受，是吗？
嗯，那是比较后来的，就是跟其中一个人后来变好朋友，然后毕业，然后变比较亲密的人之后才会分享的事。
OK， 那阿布呢？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同学跟我出柜过，就是因为就是他就是很自然的讲出这句话，然后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天大的事情。对，大概我就只有记得这个，除此以外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对，
那你们后来就像你们现在就是刚讲了很多的标签嘛，那我现在就只特别讲非二元这件事情，那所以家人都知道，
算知道吧？
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吗？也还好，
没有特别的反应。
那其他人呢？其他同侪或其他，
就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但都没有太激烈的反应，就看能不能理解吧。
然后但是你们好像也不在乎。
对。
我有感受到那个什么啦，管他去死的那种氛围。 OK， 好，我觉得非常好。好，那我想问你们对于标签跟分类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过，但我再分享一次，就是这些你们上述刚刚讲的也都是我因为做节目才知道的，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认同是性别认同女，然后性倾向认同是泛性恋嘛。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听众，他就说，我就问他性别认同，他说我就是我，他不喜欢。我说所以是非二元嘛，他说没有，我就是我。他就说他不喜欢那个标签或分类，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女生。然后他就是很好奇，我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说， 因为我就是相对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所以我需要这些东西来确认我自己是谁。如果因为我好像没有自信到我就是我，因为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是对我来说很空，就是我好像有点需要别人的认可然后来赋予我自己价值，这样就是我觉得我现阶段还需要这些标签在我的身上。那或者你说标签也好或认同也好，那我至少我觉得现在这些东西放在我身上是舒服的，所以我需要。然后不晓得你们对于我刚刚问你说啊，你们自己的认同你们自己标签有哪些的这个想法。
我很喜欢我就是我
所以其实你也很想要我就是我。
其实算是，因为我觉得标签比较方便对外的，对，因为就是如果也是可以，我也可以说就我就是我啊，但别人就一直追问我就很烦，我就丢给他一个标签让他们闭嘴有点像这样。
那不能
啊，就是标签就只是一个方便沟通的工具。但我除了因为这个账号关系，就我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不太会特别去强调这些东西，就对我来说我只希望别人认识的就是我，不是我身上的标签。
嗯，但像刚刚 Sienna 讲到你觉得标签是对外的，可是因为你们刚刚听我讲嘛，其实我觉得我所谓的标签是对我自己的，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我至少近期我是一个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人，可是我很在乎，等下我好像要收回刚那句话也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是我在乎我在乎的人。对，那但我会觉得我的标签是为了我自己，不是对外的，比较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想法。就是我好像不是为了解释跟别人解释我是谁，所以我才需要那个标签，我是为了跟我自己解释我是谁，就那个比较是我反而我的标签是对内的。对，这个是我觉得我可能跟你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一开始其实有一点，就是知道非人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就是这么喜欢这个认同嘛，就是觉得他可以解释我很多关于我的事情，然后是我过去不清楚的，就觉得这个标签那时候比较像是对。其实现在非人也还可以算是，就他非二元一半是给我自己的，就是他帮助我跳脱这个二元的框架，然后另外一半是对外。但其他像因为就是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不一定会直接说非二元性别，就比如说他们说我是女生我就会说哦我不是女生，他们说我是女同志我说我不是女同志，这样子。就是但是他们可能不太，如果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进一步去理解说我不是女生是什么意思，他可能就会丢出就是像无性别或是非人性别这些标签，让他们去理解说哦我不是女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我并不会，就是因为就是应该说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所以这些标签对我来说就还好，没有那么需要了。
完全懂。 OK， 那刚刚就是讲自己身上的标签或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关于性别这件事情，然后也有讲到你们社群是在讨论性别议题的，那好奇你们的性别知识怎么来，除了刚刚讲说国小课本那个性别光谱之外然后你说家里虽然不太管但家里会教或是讨论吗？
嗯，小时候好像比较少，是我自己就学了这些之后然后会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这样子。
自己学了这些你是怎么学的？
就网络上吧。
所以你比如说我是不让讲，因为想到一个关键字，比如说性别认同，然后就输入这性别认同这四个字，然后就 pra、就是
好像忘了，是就是在 IG 上追踪，像你的账号和你的节目。
好突然哦，
对啊，
好可怕。
就我真的一开始是要听的节目，
是透过社群，
对，就是反正你听一个节目，他就会讲到其他东西，然后又会有其他人的节目，然后觉得这很有趣，就是听。然后是刚好今天看到一个贴文，讲了一个很酷的东西，然后我再去查这个。就如果我有兴趣，我再去查，或者是就一直看一看，然后看多了就知道了。
所以反就是感觉是一个很有机的过程，就是你不是刻意说好我今天要学第几章第几节那你只是随便听到一个什么东西或是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去这样做连接。
对
哦、OK， 那阿布呢，你的性别学习是方法是什么，从哪里学？
也是从网络，然后最一开始是公投，同婚公投那一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才第一次认知到原来就是很多，原来是有这么多人是不接受同性恋的。我一直以为这可能是什么只存在50年前的事情，
抱歉哦，抱歉哦，
就没想到还就是发生在现在，而且是包括发生在我的亲戚身上。然后所以就是 我当然就蛮讶异的，才比较认真去了解就是同婚的议题，然后延伸去了解其他跟性别有关的议题，然后会慢慢就是接触到更多相关的概念跟名词，就会如果兴趣就会再延伸去查这样子。
OK， 那其实你们自己学习就很够了自己说，那为什么想要开一个账号或是变成自己学完之后然后还要分享出去？
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那 有什么契机吗？
一开始其实也不是在做性别，就因为我们是108课纲嘛，然后学校做很多报告，我们想说那就是做一个账号，然后把我们研究一些东西，我们学校做的或者我们自己因为兴趣研究的，算是对
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
一部分，就是反正要他不是研究了一大堆性别名词，他想说那就整理一下丢上去跟别人分享，然后后来又就慢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对，然后就是开始变成专门做性别议题，然后就也是主要是学校做的一些事情吧，就是那时候什么跨国同婚啊，然后跨性别换证，就我们就有把自己做一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大概是在一年前我们开始写彩虹记事，就我们决定要开始认真更新啦，就是
那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是19年还是20年？
19年开账号的，
大概一年内都没有
开账号。是 Sienna 的idea， 然后邀请阿布吗？还是
算
啊你阿布你就是哦好啊这样，
对
感觉你就是没有什么哦好啊你就做好。那你说慢慢转型是决定，应该说不要说转型，慢慢认真决定要固定更新，你说是
一年前就开始写我们的现在贴文，就是彩虹记事，就是写就是历史上发生关于酷儿的发生事件吧，然后延伸的一些讨论这样，然后后来才有因为有一些什么节日啊，我们就会顺便做一下贴文，然后泛性恋、双性恋这些日子，我们就会做一些讨论，还就是关比较像那个标签或是那个族群的介绍或是讨论这样子。
那为什么突然决定要认真起来？就是好，比如说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学校，是因为一些反正你有跟学习跟学校有关的。那后来一年前决定好像可以定期更新的原因是
应该是原本也没有不想认真，只是我们就很会拖
好
那就突然发现就是如果照着日期走的话，我们就逼自己一定要不在那时间把那个东西写出来，所以就变比较固定更新。
那分享跟记录你觉得是比较是都有，还是是比较偏分享还是比较偏记录，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我觉得偏分享。
阿布呢？
我觉得偏记录。
哇，你看，为什么？
我是随时想到什么，我就会写很多东西，然后发在我的小账上面，然后就是乱七八糟，那个完全不能给人家看的，就是看不懂的那种。
哦，你认为你的小账才是你的记录，但是你发在莫名其妙里面是有整理好的，所以那是分享。
我也就是把它变成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样子。
好奇你的笔记是多乱多不能接受，等一下如果有可以的话给我看。阿布呢，为什么你觉得是记录？
就是我不太会把我们的账号当做一个像媒体，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跟能力都有限，我们能够做的资料收集就是基本上要透过网络，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那就是一个因为我想要知道这些知识，所以我去查了这些，然后我顺便把它做成一篇贴文发上来的概念。
我想要追问，因为你刚刚说我不觉得我们是媒体，那你觉得什么是媒体？你觉得要像新闻业者才是吗？有完整的团队编制，还是
就我觉得我们目前还做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么严谨，所以我不太会想要用媒体的标签。
可是你觉得现在有哪个媒体是严谨的吗？哎，对不起，我好像很凶，我也不是要呛任何媒体，但我是好奇这件事，就是所以你觉得媒体的某一个条件是要做到足够严谨，然后你觉得现在有人有做到这样？
我觉得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期待媒体应该要足够严谨，虽然现在媒体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就如果是以媒体的标签的话，大家就会期望里面资讯都是所谓正确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都是正确这件事情，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有正确的东西存在。
就我刚刚就正想追问，就是你觉得媒体也要正确，可是你又不认为有正确，那不就是很吊诡吗？
所以就是因为
那没有任何人可以是媒体、啊、好凶哦，我对不起，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期待媒体正确，所以我就不是很想用这个标签。
哦，我懂你意思。嗯，那 Sienna 你觉得你们自己是媒体吗？然后你觉得媒体要有什么条件？
我也不觉得我们是媒体，因为我还做不到，就是我不觉得媒体一定要正确，但我觉得要足够严谨，就是包括议题的设定，我们要讨论什么东西，然后要怎么去呈现和收集各方的观点，然后再最后做出自己的结论，这是我对媒体的期待。然后我觉得我们议题设定比较随性，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双方观点呈现非常偏向以酷儿的视角为出发点，就比较没有呈现，虽然还是会有另外一边的立场，但就是比较以我们自己的角度为出发，不太像是一个媒体会做的事情。
所以两个问题，一个是那我想问你们心中有做到相对严谨的媒体有哪些，就至少提一个。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忘记了，先回答这题好了。对不起啊，脑中太多东西想问，直接先回答这个，就是不然我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好严苛哦，这样那有达到你们的高标准的是什么媒体，或是也可以直接分享说你们会从哪些相对严谨的媒体上学习关于性别或关于其他议题。
中文的话是关键评论网和端传媒。
我也是。
不能啊，对啊，你去共享资源的部分。OK。那你们对于自媒体的看法是什么？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广泛，所以我收敛一下，我分享自己的观点，看你们对于我等一下讲的一长串有什么 feedback。就是我以前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就说就像个人账号，就像脸书账号，你们可能现在不用脸书 whatever， 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个人账号，我只是在这边统一分享跟性或是情欲或是性别或是爱有关的东西。那我当然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个人账号，那就是很生活吧，我只是这样说，我又不是媒体，我也不是自媒体这样。那因为对我来说自媒体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可是你就是自媒体，你就是媒体人。然后那个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应该是2019年10月或11月，就是我才刚开始没多久，我是4月开始的，等我开始大概半年，然后那时也没有多少人追踪或多少人听，就我就觉得就是影响力又没有很大或是怎么样。然后我也觉得我觉得也重点好像也不是影响力问题，就是我也会觉得我就是只是分享我想分享的，我也没有到整理的多好，只是讲一些话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严谨，所以我没有想要，我就觉得我没有要以媒体人自居这样。那我那个朋友就点醒我说，你现在就是，然后就是我没有要给你们压力先说，但我的意思就是他想要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他说其实不管我是怎样的形式，就算我的个人账号，因为是我的个人账号是开放的，就算是私人的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那个影响力就是可能影响我身边周遭的朋友。那我现在这个账号是开放的，然后又是相对集中的议题，那就会吸引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或是想关心的人，那我somehow也会影响到看我的东西的人。所以他的意思是想要提醒我这个影响的力量，然后他用了一个比较重的字因为我们就年纪比较大，所以就很容易用重字。他就说你要有媒体人的自觉。那时候我可能就是还不到1000人追踪还是什么，他说媒体人自觉压力好大。但我知道，因为我们很好，所以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但他就是希望我要记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后当下我就想说什么东西，但我仔细想想，我会觉得是好的。然后我现在也很。我当然还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严谨，但我就会说我觉得我是自媒体，或者我是媒体人，或者 whatever， 因为我会想要，或是我会相信我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那个社会责任不是说 就是一种压力或什么的，而是我希望我现在会做这些事情，就是我希望带来某些改变嘛。那我觉得这个希望就是一种，就是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有一种影响力，有一种社会责任，所以我反而会有压力的，但是骄傲的把这个所谓媒体人的标签放到自己身上。对，所以就算我还是觉得我做的不够严谨，我还是觉得如你们，我的东西也是网络东查西查来的，因为我也是自学嘛，然后也是透过跟别人的讨论，访问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然后呈现多元的观点。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没有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严谨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觉得媒体要没有观点，就是我就是呈现我的观点。那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媒体或很多不同的账号或很多不同的想法才是最好的，而不是一个然后呈现多元，而是有很多个，这是我心目中向往的，所以我现在不会抗拒这个媒体的标签。这样子有什么要 feedback 的吗？
因为我比较好奇自媒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哦，我也不知道，没有啦。但我觉得自媒体应该就你有在经营什么吧？
嗯
嗯，因为我不确定它有没有正式的定义，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在经营一个什么东西，
嗯。
就比如说随便来讲，就网红也是，他就是自媒体啊，他就是有一个社群，有一个一定的声量，然后去做一些事，或是讲一些想法。
嗯，
就是有人会问说，哎，你有没有在经营自媒体？但是这样，我是常会被这样问啦，我不知道，
好像很少被这样问，所以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比较会说是社群，就是一个酷儿的社群，因为我觉得在影响力或是你刚刚讲那些东西上，在社群上也是可以成立的。对，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还蛮认同你刚刚讲，但觉得媒体这个字离我们好远。
因为可能你们想象中的媒体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媒体嘛，就是我就比如说新闻台或是报纸或是我随便，我现在很喜欢的比如说报道者那种做深入报道专题报道的，
对，
是吗？你们想象
就会觉得那些才是媒体。
OK， 阿布呢？不可以说一样。很坚持。
就是别人要怎么定义我，那就对我来说就不关我的事情。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不会把自己定义，把我们定义为媒体，就是这样会让我心里比较轻松，然后就不会一直就是自我审查，然后觉得这样措辞好不好，然后这样好不好，然后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对，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单纯记录我们想要分享的事情，我们最近学到一些事情的空间会比较自在一点。
哎、欸，真的，因为我自从这个事件之后，我就有很多的自我审查。但我本来个性就是会这样的人，就是跟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媒体人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我的个性嘛，就这样，就有点变本加厉。所以现在我的好朋友们反而都说，你就是放轻松，你就记录而已，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平衡啦。但我觉得阿布这个想法或观念很好，因为就是真的，你越自我审查就一直拖，然后干脆算了，干脆不分享，就是会有那个心理状态。对，那我想问你们，经营社群，虽然你们说就是认真更新是去年。不过就也是算有一年的时间嘛。那经营性别议题的社群的收获是什么？然后有没有比较相对负面的一些挫败？
收获应该算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嘛，就是其他的社群或是经营者，然后就做像是录音，就是上节目之类的，就是很多很酷的事情啊，我就喜欢尝试新东西这样。
嗯，那不好的事呢？
不好的算也没有到很严重，就是时间管理有点问题。
你更晚睡是不是？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在念书之类的。
哦、oh, ，OK。
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就我们写很多东西，然后最近就找其他人一起，就是他们
有
写几篇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很不擅长跟别人沟通啊 就是有点算是要管理，就是我要督促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就很混乱。然后前几天有一篇贴文延后发，就是因为我怎么都忘记就是有这件事情，就太多人，我觉得事情反而变得更复杂。但就是努力练习看看。
好，我们待会私下聊，应该私下聊。好，来阿布，你的觉得好的收获跟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好的，就是就是在分享这些内容的同时，然后也是一边自己在学习这些跟性别有关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像谢娜说会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会因为要去认识别人，然后逼迫我出去社交，不然我每天都待在家然后待在家就会越来越晚睡。
哦、oh, okay, 懂。
然后坏处，好像也不能算坏处，就是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年基本上都在讲跟性别有关的，所以就是大家会把我们定义成一个做性别的社群。但是我其实一开始我一直都没有这么觉得，就是我没有很喜欢一个这么限定主题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主题，可以产生一些不同的碰撞或交流，然后有不同立场，或是因为不同喜欢不同内容来认识我们的人，然后可以在这地方有一些交流，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然后但对、啊、我也不会觉得就是大家把我们定义成性别的社群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就因为我们都在做这个，然后我在努力的去想一些不同的主题这样子。
我觉得两件事，第一个是除了性别你还讲想讲什么？
我其实从一开始就一直很想要做跟环境有关的事情，因为我是从小从国小就一直在做一些跟环境有关的倡议啊，然后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只是因为就是这个过程让我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无力，就是我连我最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见得改变得了，我要怎么我根本不觉得我可以影响到任何一个人，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什么内容是比较适合分享在 IG 上面的。然后最近比较认真在准备的是跟社会运动有关的主题这样子。
嗯，刚说的是第一嘛，就是说除了性别还有什么。第二我想讲就是用你的话回你，就是知识是没有分类的所以其实什么我其实真的是后来，因为比如说我一开始很限定我自己节目只能讲性或只想讲性，可是我后来发现，然后我还很排斥讲性别，刚做节目的我就是不想要有女性主义者这个标签，因为我很怕被说什么自助餐什么的没的这样。当然后来我就发现怎么可能讲性不讲性别，就一切都是有关联的，然后情欲情感性别一切都有关联。我就是我相信性别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然后一定也可以跟环境或跟任何你想要说的事情有连接，所以我觉得可以吧，可以吧 Sienna、
啊、
还是 是你不让他
没有啊
一直在那边挑拨离间。对啦，我觉得我觉得就试试看吧，大家也不会不接受，除非是你因为你心很累你不想做就算了。
我只是一直在拖而已
好，那
我在等他
好，拖延症的部分我没有办法解决哦你们自己 figure out。 好，那关于那个性别的最后一题是我的访谈写说 Z 世代，因为你们是 Z 世代，你们是几年出生的？
2004
是 Z 世代1995之后或96之后到2000年初出生的就是 Z 世代，因为我是 Y 世代嘛，对，所以我觉得很好奇 Z 世代的性别困境。所以性别困境的意思就是你们还有什么烦恼？这个在那个组织一点问题，就是像我自己每次都会，我觉得跟那个自学的选择这件事情一样，就是我都会觉得，哦，为什么我当时都没有这个选项？然后我都是。我就是觉得我人生长历程就是被画好的一条线，小时候家里就告诉我女生要怎样女生要怎样，然后我就是好好念书，好念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最后找个好老公，就这样，只是我已经被画好一条线了。然后因为时代的演进，然后我到现在发现没有这条线突然没了，然后我要自己去找，或是说其实我可以有别条线。然后我 要讲埋怨吗？就好像也不是，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但也很庆幸，就是我后来发现我有很多其他选择，然后我觉得我最舒服跟最适当的时机知道了这些选择，然后我也有能力做出选择跟承担我这些选择，就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是女生，我现在觉得我其实是泛性恋或什么也都没得这样，然后我也有比较强大的心智能力去面对，比如说我分享我的性倾向认同，分享我的性别认同，甚至分享我的情欲经验，我有收到蛮多谩骂或什么的，但我有足够的心智能力去面对这些谩骂。假设我更早就假设像你们一样就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做这些，我搞不好我没有足够的那个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些东西，我不是很确定。然后我会有这题，所以我有一个预设，就我就觉得你们好棒哦，可以从小就知道这么多事情，这么多选择。但我想说，这个会不会其实也不见得是好处？就是知道这么多标签，知道这么多认同是好的吗？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是好，就是至少我不会希望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像在听你们，或是我们跟其他节目年纪比较大，或是我爸妈他们在讲的时候，就是他们说他们那时候什么都没得选，然后不能这样。我妈就说他以前买卫生棉条什么的，我爸去国外出差，然后买一整个行李箱的棉条回来，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好了。不过你刚刚讲那些，我就有想到我们的算是这个世代的面临的问题，应该就是太多选择吧，就是太多东西，然后没办法，我自己很难很没办法专注，我也是什么都想要看看。然后呢，我是那时候就接触社会议题啊，什么学运，然后性别什么都碰一点，然后到最后好不容易才专注到性别这件事情上，然后发现性别事情上面都有好多东西，然后呢又没有一个方向，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想做看，然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阿布呢？
嗯，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更早就接触到这些资讯。
你还要多早？我就问你，就国小就知道，你还要多早？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从小就不要被告知我的性别什么，不要被当女生对待。然后，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我知道同性恋，我知道性少数，我知道 LGBTQ， 但是我没有被在这同时，我没有被教导说我也可以是。我也可能是这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也没有被教说，如果当我发现我是这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办？
对，就更深入的去知道。对，我觉得就是像刚刚Sienna讲的，我一开始会觉得吼你们好好，可是后来觉得天哪，你们好可怜，知道太多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妈的多重宇宙》？好，没有，谢谢，我们今天都没有，反正是。哇，这样爆雷吗？你们之后会看吗？
应该会
啊。反正你还有讲到一个很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现在新时代资讯很多，资讯爆炸，然后会有资讯焦虑，或是不一定是资讯焦虑，就是你吸收很多，或是你知道很多，可是你不见得因为选项很多你就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件事情。那我虽然一边抱怨说哈，我以前都没选项，但现在我变成是我觉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状态的，就是我有能力自学，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事情，可是我很多很多很多时候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我觉得那个焦虑是其实是很强的，然后那个跟心理状态、心理疾病可能也有一些相关。但我也很庆幸我现在年纪，就是就像我刚刚讲，就是好像比较可以承担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 Z 世代的，我不管是困境还是性别困境，就是我就觉得你们好像很辛苦，就是知道太多了，可能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是还好了，我会不是不会觉得这样很可怜或什么，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就是要去处理它。
好，加油欸。我也在处理，这也是我的课，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带，但我觉得就是这是现代人的一个困境，就是资讯很多，标签很多，分类很多，那你要在很多的时候有余裕的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对，最后一个 part， 虽然时间差不多，但最后一个 part 我还是想问，就是关于情欲这件事情，你们的学校或是你们的自学历程中 有这块吗？性教育，然后这会是你们有兴趣的吗？
算是吧，就是像你说做性的节目一定会碰到性别，做性别也一定会碰到性啊。
嗯，
就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就还是会稍微接触一下。
那我方便知道你们，比如说家里会跟你们谈任何跟情欲或跟性有关的东西吗？然后学校或是同侪之间，你们有聊过什么吗？跟性有关的？
家里是我有问就会讲，然后同侪就也是在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一群朋友比较疯一点，然后也是从 BL 小说，然后到后来就是大一点，然后高中会开始讲什么看 A 片啊之类的，就是会跟比较亲近的人讨论。
阿布呢？
我好像没怎么跟别人讨论过，我也是一直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需要被拿出来讨论的事情。
等一下我就问你的人生有什么需要被拿出来讨论？环境
没有
啊，我就是大部分事情都自己放在脑袋里面想而已。
好，你会不会觉得今天来这里很不舒服？我很担心。
还好，不会。
确定好，因为我还是想要制造一个大家都舒服的空间，可以好？
可以。
很担心。好了，那你们觉得，不管是性教育还是性别教育，或是甚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情感教育，就是都包含在其中，就沟通这件事情，你觉得就是最，你们认为怎么样才是好的？这些教育们，好的性教育，好的性别教育，好的情感教育，你觉得你们需要什么？在你们这样的年纪，
嗯，然后我前阵子刚好有看到一些分享，就是说这些不管是情感教育、性别教育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告诉你说该怎么做，你面对到你跟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面对性别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它是一个整体的，就是你在处理人事，不管是对别人的事情或者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尊重别人，然后怎么去理解跟别人沟通，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透过像是学校或是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去跟你沟通或是告诉你这样的观念。像我们家就是我爸妈从来没有教过说什么是同性恋啊，什么是性啊，他们完全什么都没有讲过，但是他们就是告诉我说要尊重别人，尊重自己，然后你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就是这样的概念一直去重复在各种情况下面。然后等到我自己去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好像很奇怪，就是我认识到，因为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很多事情是后来我已经知道他们都还不知道，但是我在接触到这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认为说它是新的观念需要去接受，就只是扩大我的认知而已，但它不是一个冲击吧，或者什么，就是反正所有事情都是尊重，你就可以去处理所有事情。
好感人，阿布，换你。
好像要被他讲。
任何要补充什么都可以。嗯，你觉得什么是你需要的，或是你觉得的相对比较好的教育，不管是性别、情感还是性，然后或是你觉得好的教育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要教，然后要讨论，因为现在状况就是没有被教，就是就算在课本里面是很少一部分，然后就算放在课本也不一定会教，然后教了也可能会被家长抗议之类的。
懂，就是要讨论，然后我觉得就是融合你们两个，就是一个是其实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希望就是更多的主动讨论，那这个主动讨论里面就包含 Sienna 刚刚讲的很重要，就是尊重跟理解，就是反正一定还有很多现在没有被讨论到的东西。所以我刚讲我刚听到你讲的那有一个东西，我就想哇，对，就是这感觉，就是你每当你学到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新东西，你只是扩大了一个范围而已。这个真的是我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以前小时候得知很多不管是同侪间的八卦还是什么新的事情，我就会有一个啊，是哦，这样子。那我觉得会有这个反应，就是因为我们人有非常非常多的预设，那个预设里面包含很多的偏见，就有点像比如我们觉得什么性别就要长什么样子，或是你这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就是会有怎样的相对的作为， 或是我随便举例，比如说一男一女出去，他们一定在暧昧，说就是非常多那种我觉得够了的预设。对，那但是近几年之后，比如别人告诉我一个什么消息，说哦 A 跟 B 其实怎么样，或是 A 做了什么事情，我说哦，我说他反应怎么那么小，我就说因为我对这个人或对这个状况，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我现在反应会越来越小。应该有吧，虽然我现在看起来比你们两个反应是大很多，对，但我的意思是我完全可以理解或懂那个感受，就是说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我就觉得哦 ，OK， 好，我知道了，这样是那个感受，对，所以我非常非常觉得很感人。阿布，我也觉得你讲很感人了，你们怕挑拨离间，好 ，OK。今天就时间关系就差不多到这边，然后我会把他们的社群跟他们节目连结都放在这集的资讯栏下面，然后任何想要跟他们讨论的应该可以直接私讯你们吧。
可以，
对，好，那今天就再次感谢 Sienna 跟阿布，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谈性说爱
羞耻，拜拜。